尼克松对华新观点。华尔街律师理查德·尼克松1966年曾到亚洲访问过他的客户百事可乐公司。回国之后，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说，他要精心准备1968年的竞选。从长远来看，尼克松说，我们不能使中国永远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尼克松上任刚刚15天，就下令要仔细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拥护转变对华政策的人之一，他确信对华需要采取新的政策。这种想法在他1961至1963年任香港总领事及后来任驻印尼大使时就已经产生。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美国因缺乏与华充分接触而在中苏争端中支持苏联这一事实感到不满。他和尼克松达成共识，认为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而中苏两国才是互相最仇恨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了政策转变的可能性，同时尼克松开始缓和华盛顿对华的强硬政策。美国于1969年夏季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允许美国游客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商品。同时，尼克松还解除了禁令，宣布允许美国人以合法的理由游览中国。不久，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时，对华的新政策进一步得到确立。他宣布，美国将根据对外政策而不是国内政治来对待共产党国家。既然这次讲话是在北京的友好城市贝尔格莱德发表的，那么它就成了总统向中国发出的明显信号。到年底，政府取消了进口额限制，并宣布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可以与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贸易。1970年，美国授权可以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向驶往中国并装有外国石油的船只提供燃料。去年10月，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由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参加的国宴上，称中国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总统最重要的信号也许是从关岛发出的，在那里他阐明了尼克松关于美国的军队将逐步撤出亚洲大陆的想法。接着，他讲到要从越南撤军，缩减在南朝鲜的军队，并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尼克松在1970年做的世界局势报告中，称中国人是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民族，不应该处于孤立地位。作为一个得到反共势力深深信任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自信地做出了上述举动，而没有过分担心国内政治因此会遭到破坏。但是总统的建议对国内似乎没有产生影响。例如，取消护照限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国人除了几个老朋友，如既是作家又是记者的斯诺之外，对其他人拒绝批准签证。中国仍然认为我们是魔鬼，并继续排斥我们，尼克松抱怨说，我们在努力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仍没有改变北京对我们的敌对情绪。1971年6月，在尼克松主持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面前的桌上摆着厚厚的三卷书。先生们，我已经读了所有这些资料，他说，我希望你们也读一读。这三卷书经过了基辛格及其下属们的仔细研究，并探讨了外交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贸易与旅游问题。总统对前两类问题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对资料中关于贸易和旅游的部分做出了反应。允许美国轮船访问中国港口或乘美国飞机到中国旅游，这样，当中国又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时， 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一点受到了外交官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对美国来说，这种局势将带来三个主要问题。一，中国和越南。中美关系的好转对印度支那战争意味着什么？一种观点是，好转的关系对美国会大大有所帮助。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推测，周恩来曾在南越与老挝冲突期间访问过河内，他发现北越因遭受严重打击而没有精力维持战争。因此，周恩来的最佳方案是公开与美国接触。所以说，北京能够帮助华盛顿实现对越政策。在西贡，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而白宫的助手们则希望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是正确的。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南越战胜了老挝，中国才有可能接近美国，但他们不一定要背叛北越。我们从军事胜利的铁钳中夺取了外交胜利。一位美国官员说，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人现在深信美国无论如何都会从南越撤军，并且河内也会赢得南越的反对派。这样，中国就不会为了使北越在巴黎和平谈判中比较容易操纵而对其施加压力。然而，北京可能会希望通过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联系，会更有利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二，苏联对目前局势的反应如何？华盛顿促使苏联放心，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不是直接针对莫斯科的。然而，美国的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对主要敌人之间关系的缓和一定会有所警惕。直到现在，苏联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一种独特而隐蔽的地位，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存在敌对关系。华盛顿的举动使苏联现在必须迅速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了。西方较乐观的态度是，为了抵制中国，苏联对西方会更加友好。东欧各国则希望由于对中国投入越来越大的精力而使苏联无暇顾及东欧的态势。然而，如果苏联确实有所警惕，他们就会需要更多忠实可靠的华约国家。苏联对东欧的态度，一方面说明他将如何看待变化的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对两个重点地区柏林和乌苏里江上的中苏边界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三，联合国代表权。在过去的21年中，美国一直带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而美国现在的举动却似乎是无利可图的。去年阿尔巴尼亚提交的关于吸收共产党中国而开除国民党的提案首次获得了多数票，51-49。但是这一技术不满足联合国规定的重大问题所必须的2/3多数票条件。但是如果今年大多数成员国反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作为重大问题的话，中国就有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了。对于尼克松来说，这种可能性将促使他做出重要的抉择，因为他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设法争取反对票来继续反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第二，对目前局势的发展置之不理，把台湾开除出联合国。第三，宣布同意北京代表大陆中国加入安理会，但唯一的条件是允许台湾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留在联合国。尼克松准备访华。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他对一个人来说是个罕见的人生经历，因为他能够亲自参加翻开历史新页的重要活动。亨利·基辛格。这个消息立即就被所有的人所知晓，这在麦克伦尼斯克时代似乎有些夸张。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和非正式的消息层出不穷，最终消息被证实了。1971年的一天， 在仅仅90秒的电视节目中，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战后外交政策中许多重要的假想和样式。总统将要于5月份之前到北京，去会见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计划已由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于一周前在秘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安排妥当。总统表示，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目的是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这种表示立即导致诸多方面的反应。英格兰前驻联合国大使洛德·卡拉顿称，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鼓舞的事件。北约新秘书长荷兰人约瑟夫·伦斯附和道，这是世界历史中重要的时刻之一。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一起乘坐直升机，由素有西部白宫之称的圣克利门蒂来到伯班克市一家电视台的。在那里，他们为大家笑娱乐节目录制了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十分慎重地宣布这个消息，但还是引起了世界的惊愕。带着四名助手，他们兴致勃勃地立即来到了贝林诺，这是洛杉矶一家豪华的酒店。尼克松愉快地与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握手，而他的随员们在酒店内用40美元一瓶的罗斯柴尔德酒1961年产进行庆祝。同样，基辛格也感到十分快活，在外交经历中辉煌的顶点，他享受着成为全球瞩目人物的幸福时光。这个外交事件的重要影响是绝大多数的教授们只能在图书馆阅读才能体会得到的。尼克松的自鸣得意是十分恰当的，除非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会使他取消这次旅行，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尼克松将成为自毛泽东的革命者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政府并把他从大陆赶到台湾岛后首位访华的西方领导人。他还将戏剧般地打破美中两国官方之间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疏远状况。当然，双方盲目拒绝直接打交道并不现实，而且看来尼克松的提议也只是一笔长期的欠债。他对于两国来说是换位的最佳时刻。然而，尼克松做出这个决定还颇需要勇气和决心。仅有关举行中美首脑会晤的消息就将影响到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其或多或少的要面临新的前景。不仅如此，中美首脑会晤可能将导致解决越南战争问题的方法出现。噩梦般的越战充满了血腥且旷日持久，会晤可能还有助于解决尽可能很缓慢其他特殊的问题，比如妨碍中美接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地位、北京进入联合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经过前所未有的16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协商与和谐的气氛中就尼克松访华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上述绝大多数问题上都已取得了进展，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期待能把双方关系的热度提高到最高峰会的水平。对于尼克松个人来说，这位整装待发的美国总统有机会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他面临1972年秋季再次投入大选之前，需要制造一个浩大的气势。这虽然可能具有讽刺的意味，却很恰当。但前提是，这位曾把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都用于热心反共的仁兄，能够带上促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历史和解的领导人的桂冠。尼克松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变但令人难以琢磨的过程。在韩战期间，他曾要求轰炸中国。在不到2年以前，北京的领导还攻击尼克松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和刽子手。然而，他不久就将在北京的大街上接受掌声，步行通过天安门，并与毛、周同桌共餐。 尼克松访华如果如期成行，将会出现一个基本的或者甚至是昙花一现的可能性，即双方立场的不一致性，而那将给世界新近出现的希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雷切尔警告说，美国人民不要马上对此寄予过高的希望，不论我们是恨还是爱他，我们对中国都过于诚惶诚恐了，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既不仇恨也不惊喜。台湾痛苦地感到美国与中共关系进入佳期对其构成了威胁，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利益将被牺牲。沈建宏大使公开抱怨说这是一笔交易，并以个人名义向华盛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台北的一项声明称，国民党仍将决心光复中国大陆，并绝不向任何压力或暴力屈服。一向把自己视为居亚洲主导国家地位的日本公开表示赞同尼克松访华，但私下里却对中国对日美日韩关系构成的潜在挑战持保留态度，同时宣称这是台湾的末日。而南越总统阮文绍和外交部长陈文林则又是担心又是窃喜，他们说，我们并不希望尼克松访华，但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敌人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那就不一定了。因两个主要敌人之间进行结盟而受到重创的莫斯科，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一种不祥的缄默。苏联塔斯社只是播发了这条消息，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然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此心醉神迷。在巴黎，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尼克松的惊人之举，并宣称尼克松的决定将使国际局势朝着不明朗的方向发展，不久将带给每个人以和平而且不附带招降纳叛或屈辱的条件。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将此消息称之为具有轰动的效应。而与此同时，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明星报》热烈欢呼这一发展，称它是世界在向着有保障的和平方向艰难爬行过程中最需要的前进动力。世界范围内对于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的时间安排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为了使北京首脑会晤能成功举行，各方在对所有计划安排的保密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各自做出了可能的让步。美国官员拒绝对此进行澄清。在整个政府中，只有寥寥十来个人被告知基辛格被派往北京。这些人当中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及其几名助手，还有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西·邦克。而国防部长迈尔文·拉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均在被蒙在鼓里者之列。基辛格的旅行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始于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开始的几个星期。总统不声不响地有计划地开始发出外交倒退信号，以便向北京显示美国想要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实此举是他蓄谋已久的。大概早在1970年他参加大选之前就曾暗示过他将放弃其早先的反对北京的立场。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美国任何的亚洲政策必须迫切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制定。现在，作为美国总统到海外旅行，尼克松就是想告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想开启与中国人的对话。他曾经让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作为中间人，但最后管用的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唯一一位与苏联和中国都相处得来的共产党首领。政府在其公告中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1969年夏季，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气氛。1970年， 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美国破天荒地在总统文件中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取代共产党或红色中国。总统在向齐奥塞斯库总统致祝酒词时，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我们将不受历史的约束，这也意味着在印度支那也是如此。也许这也是向北京发出了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尼克松想撤出越南。